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 COP29 今日在亚塞拜疆举行，英法领袖将会会面，预期川普将会继续坚守乌克兰和北约。波罗的海三国即将能源独立，明年二月全面退出俄罗斯电网。中共骚扰不断，菲律宾计划购买美国导弹发射器。内塔尼亚胡三度同川普通话，讨论伊朗威胁。纽约法官一个星期将会裁定是否推翻川普封口费案定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9 气候谈判11号在亚塞拜疆举行，20国集团之20只有少数领导人出席会议。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将会缺席今次大会。很多传统上会出席谈判壮大会议重要性的领导人亦都会缺席。大家担心川普今次赢得美国大选，美国即将退出巴黎协议，可能意味着在谈判桌的雄心将会减弱。外交人士坚称领导人的缺席和川普的胜选不会影响首相的严肃工作，特别是针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的新数字达成一致。谈判人员必须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来协助发展中国家为日益恶化的气候影响做好准备，并且令他们的经济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供多少资金，由谁来支付，以及谁可以获得资金，是部分主要的争论点。英国首相斯纪贤星期一前往法国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讨论援助乌克兰的最新方案，并且计划出席法国停战日的纪念仪式。斯纪贤将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位出席这一项仪式的英国领袖。唐宁街表示，斯纪贤和马克龙将会讨论俄乌战争和加沙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英国和法国都表示持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对保护整个欧洲大陆至关重要。他在访问法国期间将会会见新任法国总理巴黎耶，并且进行会谈。英国和欧盟预计在明年开始就脱欧之后的安全协议展开谈判，该协议将会涵盖国防、能源合作等领域，来壮大双方在安全方面的合作。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11号表示，他预期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在同俄罗斯的冲突中将会持续坚守北约和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的电力能源独立进入倒数，明年二月将会全面退出同俄罗斯以及白罗斯的联合电力系统协议，同步连接欧洲大陆电网。立陶宛政府10月31号在维尔纽斯能源博物馆前设立了一座倒数时钟，象征脱离俄罗斯电力系统，正式进入倒数100日，迎接能源独立的历史时刻。联合电力系统协议 BREL 是来自苏联时期的电力网络系统，为白罗斯、俄罗斯、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五个国家提供统一的电力分配，并且由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的调度中心集中管理。而波罗的海三国，即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自从90年代脱离苏联独立，在独立初期对该系统依然高度依赖。不过自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因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以及能源安全的考虑，促使三国加快推动能源独立，稳步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鉴于中共不断挑衅，菲律宾国防部长近日透露，该国计划由美国购买中程导弹发射器。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确实打算获取这种军事能力，我们有权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具有这样的军事能力，在这一点上高我们不会妥协。今年四月美国和菲律宾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美军将这些名为台风的中程导弹发射器部署到菲律宾，之后这些发射器就一直留在该国，而菲律宾军方就继续练习使用该发射器。那是自从2019年 中程导弹条约作废以来，美国首次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星期日表示，他过去几日已经三度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就伊朗对以色列安全的威胁通话。这些谈话着眼于进一步加强以色列同美国坚定的联盟关系。根据声明，他在每星期的内阁会议中说，我们对于伊朗各方面的威胁看法一致。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他已经向川普表示，就和平以及扩张方面来讲，以色列的机会很大。川普第一次执政期间就将美国大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并且从中斡旋达成阿伯拉罕协议，协助以色列同多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鉴于美国最高法院7月份就总统豁免权问题作出的裁决，纽约封口费案主审法官将会在这个星期裁定是否推翻对当选总统川普在这件案当中的刑事定罪。据路透社报道，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上表示，他将会在这个星期二就是否推翻陪审团对川普的有罪判决作出裁决。他还必须决定是否按照原定计划在11月26号对川普进行宣判。法律专家表示，现在看来判刑已经没什么可能在川普1月20号的就职典礼之前进行。如果梅尔上在总统豁免权问题上作出对川普有利的裁决或者推迟宣判，那将会为川普重返白宫铺平道路，因为这将会令他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到四宗刑事案件之中的任何一宗阻碍。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即将满1000日，乌军反攻打入俄罗斯境内，占领库尔斯克亦都已经有几个月咁耐。纽约时报早前报道，俄国将动用大批北韩部队，加上俄军总共50000人，试图夺回被乌军占领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北韩步兵将在武装甲车保护底下承受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在11月9号到10号的夜间向乌克兰出动145架无人机，比开战以来任何一个晚黑都多。他呼吁西方盟国采取更多行动协防乌克兰。俄罗斯亦表示，10号击落34架攻击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是自从2022年开战以来针对莫斯科的最大规模攻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1号表示，白宫将在川普明年1月就职之前交付剩下的60亿美金援助乌克兰资金。中国河南郑州市近日掀起夜骑单车风潮，8号晚间传出有超过20万人响应活动，踩住共享单车去到50公里外的开封市，夜骑大军声势浩荡，吓到中共官方下令全面禁止。面对外界百般阻挠，没办法踩单车的大学生直接选择夜间步行。网传影片显示，郑州各个路口都有警察把守，年轻人挥舞着旗帜或者写有夜骑口号“青春冇售价，夜骑开封拿下”的旗帜，一路跑去开封。网上有人翻出1989年六四事件，一段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一名年轻人踩着单车去天安门广场的影片，发现惊人巧合，直呼唔怪得中共咁惊大家踩单车。大陆媒体极目新闻今日报道，河南工程学院要求学生要有临时出门证才可以出学校。不少网友联想到疫情时期河南曾经对银行储户付红码的行径。11月10号，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下令台积电停止为中国客户生产先进的人工智能 AI 芯片。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代工企业，台积电生产了全球 90% 的先进晶片。上个礼拜，金融时报报道，自从11月11号起，台积电将暂时停止为中国客户生产7纳米或者以下制程的智能芯片。美国商务部据讲，通过通知信形式向台积电下达出口禁令，要求对运往中国的7纳米和更加先进制程的芯片实行管制。 这些芯片广泛用于人工智能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单元 GPU。而在几个礼拜之前，台积电主动向美国报告，发现它代工生产的某一款晶片核心被用于华为的星腾 910B 人工智能芯片里面。美国随即展开调查。作为制裁重点对象，华为的人工智能研究供应链在美国受到严格监控，供货许可申请几乎是不可能。墨西哥当局11号表示，几日前在奇亚亚州一个检查哨所发现250几名移民被逼入一部双层重型货车，准备前往美国边界。据墨西哥国防部报告，这些移民的国籍各异，当局已经将他们转送至移民设施进行身份核查，而货车司机已经移交给检察机构处理。每年成千上万的移民从墨西哥经过危险的旅程前往美国，以逃避当地的暴力和贫困。将移民塞在卡车是人蛇集团经常使用的偷渡手段之一，这种方式极其危险。2022年曾经发生一部卡车在进入美国德州之后被丢弃，车内50名移民因为高温而焗死。另外，很多移民选择步行穿越墨西哥，忍受饥饿和疲劳，并且经常遭遇犯罪帮派的威胁。随着美国选举结果出炉，移民担心川普重返总统职位之后，将令到取得庇护变得更加困难。德国政府表示，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11月10号和德国总理索尔茨通话，两个人达成共识，将合作促进欧洲和平。索尔茨在祝贺川普当选之后表示，应该继续加强跨大西洋关系，并且强调团结比对抗更加能够解决问题。在通话入面，川普总统索尔茨讨论了德美双边关系和当前的地缘政治挑战，并且一致认为需要共同努力促进欧洲地区的和平稳定。索尔茨正身陷政治危机，他11月6号将自由民主党籍的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解职，导致自由民主党籍的部长全部辞职，执政联盟进而垮台。索尔茨在政界和公众压力底下，在11月10号表示他愿意提早在圣诞节前举行信任投票，这个举动被视为是在为提前选举铺路。前财政部长史提芬·姆钦11月8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会寻求加入川普的新政府，但是准备提供建议，特别是在加强对伊朗和俄罗斯的制裁和控制美国债务增长方面。姆钦回顾了自己在川普政府中的经历，表示担任财政部长是一生难忘的经历，并且表示愿意在外部提供意见。在制裁方面，姆钦指出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需要加强，特别是在切断两国的石油收入方面。他认为虽然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石油价格设置上限，但是俄罗斯仍然能够通过大量销售石油和天然气来减少损失。他提到应该结合美国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石油产量增长，稳定全球市场。另外，姆钦还讲到政府的赤字问题，他认为通过减税政策和提高关税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弥补预算缺口。卸任之后，姆钦成立了私募股权公司自由战略资本，并获得了来自软银和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